今天是2005年6月19号，新京是最后一次，今天内容还挺多，咱们抓紧时间开始。这个简单的把那个讲的过程呢，逻辑关系过一下。咱们一开始先讲的修行的次第，佛教的修行的次第是先小乘后大乘，一定是这个次第。你说我记不得了啊，这是另一回事。为什么会先小乘呢？因为人们为什么要学佛？他因为感觉到生活是苦，感觉到有烦恼需要解决，他找到佛教。这个时候要解决这个苦的问题，佛就给他讲小乘的道理，就是不要执着有一个灵魂，不要执着有一个人我，你就不会有痛苦。在学过这个阶段之后呢，慢慢深入一个阶段，他就会知道，认为五蕴里头没有我可以解决苦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见真实的问题。你满眼见的还是虚妄，见的不是真实，这个你还会被这个虚妄相所迷惑，你还是根本解决不了你的出轮回问题。所以呢，你就会深一步的要求，就是要我要见真实。这个时候佛就对他来说大乘法，说你周围这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是空的，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你认为它存在，这是一个邪见，哎，这是虚妄相，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真实面目。说怎么见真实面目呢？你把这个虚妄相要把它消灭掉，哎，要把它远离，远离这个虚妄相，就好像你把你面前的障碍，你把你面前的一堵墙给推倒了一样，真实相自然现前。因为真实相现在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是因为被眼睛耳朵看到的这个颜色声音的这个墙给挡住了，所以我们看不到真实。这是第二步，讲大乘法。大乘法里头又分两个次第，先讲中观，后讲唯识。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先讲这个中观的道理，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一切法皆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才能证到涅槃，才能证到真实。这是一开始先要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很不好相信，所以就佛就举了很多的例子。最经典的就是那八个例子，八个比喻，什么水中月呀、杨艳呐、梦幻呐，哎，这些来给你反复的说服，让你相信呢，你见到的不是真实，见到的是虚妄。在你接受了这个观点之后，就是接受了中观的观点之后，你看现在我们一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是接受的。接受这个虚妄之，接受这个观点之后呢，就会产生进一步的问题：我所见的都是虚妄，真实是什么？这个时候佛才给你讲唯识，就是说圣者，就是说你把这个虚妄相远离颠倒梦想之后，远离虚妄相，把虚妄相空掉之后，世界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佛说不是，你把这个虚妄相空掉之后，世界的本来面目就现前了。说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呀？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哎，这个时候他给你把唯识的道理讲。唯识的道理是讲什么呢？是讲证了空性之后，圣者见到了什么？他见到了唯三界唯心的世界本来面目。原来世界就是一个一个的心，这些心呢，有的在妄想，有的在如实见。那个在妄想的心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心不能感知心本身，但是它可以感知心认识的对象，所以我们现在所有感觉到的心的认识对象全部都是妄想。圣者是什么呢？也是一颗心，但是他已经把这个妄想打掉了，他已经远离妄想了，颠倒妄想了，他是如实见，他的心是如实见。心能够如实见世界的真实面目之后啊，这就叫智，就不叫实了，这就叫转实成智了，也就是转凡成圣了，你就是能够见到真实的圣者了。哎，你看佛法一共这么三个次第，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大乘里头是先学中观，后学唯识。哎，唯识里头咱们现在又有这么三个次第， 学为识的学什么三个次第呢？第一步学为识，就是三界为心，这个为识就是，这叫静。一个理论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叫静、理、行、果。一个修正理论呢，四个部分。我们现在这个到为识这部分，我们就用这个说详细一点，就是这四部分都是什么呢？静，就是说我们面前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境况，就是世界上究竟有点什么，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境。面对的境是什么呀？三界为心，就是三界就只有心，你面对的境就是心，你是一颗心，你对着好多心，这就是境。讲这个真，这是真实境。把为识的道理怎么运转啊，种子现行啊，都给你讲清楚，你真的是明白了，相信了啊，用这个道理来解释世界是畅通无阻，永远没不会犯错误，永远解释的是这个清清楚楚。哎，这是境搞清楚了。然后看，面对这样的境，我们怎么修行呢？你要有一个道理，理。第二步学理，第二步学理是什么？就是三性学，自性的性，三性学。三性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的法都叫做遍计所执性，也就是我们的意识所妄想的东西，这一部分东西呢根本是不存在的，要把它全部空掉，要远离它，这是第一性，远离遍计所执性。说远离了遍计所执性之后会怎么样呢？你就证到了空性，这叫圆成实性。哎，你就实证了空性。什么叫实证空性呢？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在你面前限量的不起显现了，限量消失，五蕴真的，五蕴真的空掉了，十八界真的没有了，色声香味触法真的是无，你现证到了。现在我们是道理上知道，哦，色声香味触法没有，这个证空性的时候就是你实证色声香味触法在你面前消失，这是第二步，第二个性。这个性啊，说是只有一刹那，实际上连一刹那都没有。你这个妄想的像五蕴一空，实际上下一刹那立刻那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就现前。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现前，在你这个妄想像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相消失跟真实相升起，这个交界假立一个空性，就是说你把这个五蕴皆空实证到了，所以你证到了空性。实际上呢，跟它的同时，你就可以见到世界的真实面目。虚妄相一消失，真实面目立刻现前。这个真实面目叫什么呢？叫依他起性。你空掉了遍计所执性，凡夫的虚妄相，你就见到了世界的真实相，就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妄想都是依种子起，哎，种子都是依我们的妄想熏习下来的，都是依他起。世界上这有什么呀？就有一个种子现行，这么一个心在运转，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哎，三性的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你修行怎么修行呢？就把你的凡夫所知法全部空掉，叫空掉遍计所执相。你后两个是自然出现的，你只要把这个全部空掉了，达到了无所得的程度，空性就是证到了。空性证到了，后得智自然升起，世界本来面目自然现前。后两步不用，后两个不用你去这个下功夫去，你的功夫就下在什么呀？空遍计所执相。所以后边我们为什么要讲龙树的中论？龙树的中论就是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一个一个的都给你空掉，就是说你任何一个法拿过来，龙叔就给你空，拿过来就空，就是这一切都是空的，都跟空性相应，都跟空性联系起来。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任何法都通空性，龙叔就是把这个任何法都给你归到空性上。所以你好好的学中论，你最后你就能证到空性，这就是修行的方法。好，理论有了，三性学，教理不是教理了，静理行。说面前面对的是什么世界我也知道了，这个道理怎么修行我也知道了，说下边行，说怎么修行啊，就是咱们刚才从那个理已经知道了，内两性空性跟一他体性不用你管，它是自然出现的，你就管空掉遍计所执性就行了。 说这怎么控辩你所知性啊，就是靠意识的言语。咱们上次说舍论呢，又说怎样侮辱，靠最后两个字是意言，就是意识的语言，就是靠我们的思维，靠我们的文思修，就是你大量的再来文思修，辩计所执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经论，这样的经论你熏习的多了，这个辩计所执性就不能再起来了，它就起不来了。哎，你熏习的说五蕴皆有，熏习的多了，这个五蕴的妄想就起来了，这个假象就起来了，这个错觉就起来了。你如果熏习这个就是说五蕴皆空，熏习的多了，那个五蕴皆有的种子就不够用了，它就起不来了，你就能实证到空性。也就是说行是行什么呢，叫般若学。你看啊，就是般若学是什么，就是智慧学。智慧学是什么呀，就是讲五蕴皆空。哎，你就来反复的学习五蕴皆空的心经、小品般若、大品般若、六百卷大般若，你有时间的话那个能看懂就读，看不懂读呢也有好处，但是好处小，看得懂了你这个功德就大，你这个智慧就高。哎，你这个资粮就这个积累的就迅速，能看懂的。哎，中论，中论咱们就是说中论是核心，般若学的它是总结六百卷大般若经的核心。哎，说心经也是总结核心。学的太简单了呢，这个你这个联想到的东西少，学的多了呢可能困难大，反正你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反正你就是老是在学这个，这就是行，这就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哎，什么叫行？文思修般若经，般若经论，这就叫行般若波罗蜜多。说这么省事啊，就是这么省事。为什么呀？你犯错误怎么犯的呀？你就是妄想犯的嘛，你妄想有物质、有精神、有五蕴、有十八界，你老来站着妄想，结果妄想出世界来了。说打掉这个妄想怎么打掉啊？还是用正见来打掉，就是改变你的看法。你为什么堕入轮回？因为你看法错误，对世界的看法颠倒。没有外境，你非说有外境，你非跟外那个就是跟这个外边去折腾去，结果折腾出很多妄想来，折腾出很多错觉记忆来。现在呢，你这个妄想就老打不掉，哎，错误的这个感觉老升起。用什么来打掉？就是用正见，就是用文思修，这是真正的修行。哎，有的人认为好像我体力上费劲才是修行，我去盖庙去啊，我去背砖去，我去打坐去，我去这个走万里路去，哎，那个都是福德资粮，哎，都是为你能够让你坐下来好好学般若经打的一个前行的基础。如果你不集这个福德资粮，你就找不到一个地方能让你坐下来看般若经，你就没有这个福报。现在很多人就没有这个福报。哎，现在你的这个福德资粮够了，你才能开始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什么？文思修般若经，就这么简单。这就叫般若学，这是第三步，静理行。行就是文思修般若学般若经，这就是行，这就是修行。好，这个最后果是什么呢？果就是我们现在的第一个目标是初地菩萨，就是证空性。哎，虚妄相现证，虚妄相消失，实证世界本来面目，这是第一步。然后后边经过实地成佛，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果，最后的目的。这个果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一个了解就行了。哎，有这么一个了解，你不用去多考虑去。哎，我现在这个菩萨是什么境界啊？佛是什么境界啊？你就是说你搞不清楚的你，你用这个语言来猜想，那都是乱猜。你就知道这个大概的方向就行了，功夫就下在前边这个空辩计所执性上。哎，就下在这个静理行这三个步骤都搞清楚。都搞清楚之后，这个果是自然而得。好，这是唯识学的这么三个大部分，最后那个果呢包含在这里头就不算一大部分了，因为它是自然而得的一个果嘛，就是讲讲境界就行了。关键在前边三个，就是要先学唯识，告诉你世界有什么，然后再学三性，告诉你这个怎么修行的理论，
然后再具体的修行读般若经。哎，读般若经，当然你这个读般若经是把前两部唯识的经典搞透之后，你道理都能够明白，一看般若经哪一句说的什么意思，心里头没有一点疑惑，是那个时候你只剩下读般若经了。哎，就是五蕴皆空，是色即是空，哎，就是反复的熏习。那个昨天讲藏文，讲到修行，藏文的修行，藏文的修行那个词儿本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使你自己养成习惯。哎，你看这个词，就是那个本意很好。说我们为什么生烦恼？我们使自己无始以来养成了烦恼的习惯，就认为有外境，所以就得去挣钱，就得去这个追求啊，追求爱情，是这个啊，忙得不亦乐乎，弄的是满身的病，一头的烦恼啊，是这个身心疲惫，是这个一塌糊涂，方向搞错了，没有外境，非去追求那个没有的外境，当然你追求不到幸福。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追求到幸福的，哎，没有一个人不是满脑袋烦恼的。你去问去，你去找世界上这个最这个你最羡慕的人，最大的英雄啊，盖茨同志、布什同志，都是世界上人中之杰呀，都是这个英雄啊。你去问问他们的烦恼去，那绝对比你要烦恼的这个多得多。哎，没有一个成功的，因为方向搞错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原来方向搞错了，给我们造成烦恼，造成生死轮回。现在我们呢，使自己习惯于没有外境，只有心，不向外追求，就是使自己习惯于五蕴皆空，使自己习惯于佛说的真实境界。你今天读，明天读，反复的读诵，使自己习惯于佛的境界，最后就把你那个颠倒的境界给战胜了。哎，他就升不起来了，你就成功了。这是这个咱们讲那个就是次第那一部分。第二部分讲的是什么来着？次第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是讲的这个修行次第，第三部分咱们开始讲这个五蕴皆空。好像我现在都忘了这个，就是大概的思路，咱们这样回忆一下。现在呢，咱们讲到心经，实际上就是讲到哪一步了？讲到唯识学的最后那一步了，般若学了。般若学是在干什么？咱们说是为了那个证空性。注意，咱们在第三部分说五蕴皆空，说这是般若经的核心。现在咱们再提出般若这个心经里头第二句最重要的话，第一句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把五蕴皆空这个道理搞明白了，这就算你懂了心经的核心思想。它里头除了五蕴皆空，第二步最重要的话就是五个字，叫以无所得故。就是我们把这个心经分两部分，从以无所得故之前是讲凡夫境界，讲五蕴皆空，色就是空，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哎，一切法无知亦无得，都是无的。这是讲凡夫境界，就是让你空掉遍你所知性，空掉凡夫所知一切法。但是从这个以无所得故转了，就转成圣者所证境了。这个以无所得故五个字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告诉你前边讲的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啊，你要空到什么程度，你就能成功。这是一个成功的标准，就是考试题就是以无所得故。你读心经说五蕴皆空我懂了啊，然后说成功了吗？没有。为什么呀？没证到空性。为什么没证到空性啊？因为你还没有达到无所得，你还有所得。为什么呀？你早晨一睁眼看见颜色了，耳朵听见声音了，你看见颜色就叫有所得，你听见声音就叫有所得，你起一个念头就叫有所得，生一个妄想就叫有所得。所以呢，你证不到空性。就是说五蕴皆空这个道理，你要反复的熏习，反复的闻思修，闻思修到什么程度算成功？标准来了，以无所得故。因为无所得的缘故，因为无所得的原因，你就能证空性，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这个无所得故得无上正等正觉。哎，标准就这五个字， 就是说你熏习五蕴皆空的道理，熏习到什么程度呢？无所得，只要你还有所得，你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正空性的标准，就这么简单，两句话心经就完了。哎，前一部分就是讲凡夫所知法，这一部分叫五蕴皆空，凡夫所知法都没有，把它搞清楚。第二步，这个要反复的熏习，一直熏习到无所得。什么叫无所得呀？五蕴真的限量在你面前全部空掉，一无所得，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香味触，也没有法，就是连个念头都没有，色声香味触法真的无，那当然眼耳鼻舌身意什么都什么其他的也提不上了。哎，真的无的时候，这就是究竟涅槃了，你就到涅槃境界了，达到了涅槃的边际。哎，三世诸佛都是以这个无所得故，以无所得什么呢？无所得凡夫所知法，两句话把心经整个核心就掌握了。前半截凡夫所知法五蕴皆空，后半截你这个五蕴皆空达到无所得的境界的时候，所以有些人老在那还在那五蕴有，你有去吧，你有就有所得，有所得你就证不了空性。你如果说我证了空性了还有五蕴，那就是妄语，哎，那就是邪见。心经就说的这么明白，两句话就行了。我们现在说讲四巡是干什么呀？就是教给你怎么无所得。前边你熏习了很多的经论道理都搞清楚了，最后要做什么呀？做一个总的止观，就是四巡四。四巡四是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呀，给它浓缩为两个字，就是一言。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都是意识的言说，都是意识的言说。你这个道理搞清楚之后，你就能空。为什么？我现在把这个道理我打一个比喻，上一节课我讲的时候想到了这个比喻，现在我们来精确一下，什么叫一切法都是一言。你看到那个后边咱们一会儿讲摄大乘论，就是突出这一个字，就是说最后你观想观想观想到最后一个什么结果呀？一切法都是唯是一言，只是一个意识的言说。说这是什么意义呢？我先举一个比喻，就先拿我们世间事儿，不谈佛法，世间事儿的一个比喻。我们世间人都承认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说出来的话，说出来的话呀是空的，我们说出来的话是空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金山银山是这个什么，反正你在这海阔天空吧，随便说，说出来的话是空的。这个话呢所指的那个意义，我们凡夫啊，我们世间人认为是实的，是实际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你比如说桌子，他说桌子这个名字你叫它什么都行，哎哎，你叫它什么都行，你给它叫用英语就换个音，用这个方言叫个什么，哎都可以。他说这个是空的，名字是空的，但是他认为这个实际存在的桌子，这个是实际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你把它说一下，它不能变出来有，你说它没有，它也不会变无，它不由你控制。哎，这是我们世间人都接受的道理，说名字语言是空的，哎，这个语言所指的那个意是实际存在的。现在我们给它准确一下，就是说语言所指的意是什么东西啊？实际上就是色声香味触，因为我们凡夫不知道别的，就是他的语言指的那个意就是色声香味触。换一句话说，凡夫都是承认的，语言是空的，语言所指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是实际存在，是真实的世界，这是一般人都承认的。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比喻往后深一步推进一步。佛教讲了个什么道理呢？说你说语言是空的，这个我们是一致的，但是你说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是实际存在的，这个错了。你说的色声香味触啊，它仍然还是一个语言，还是空的，这个语言呢它也还对着一个实际存在的世界，这个实际存在的世界是我们现在的凡夫感知不到的。你必须把这个 空心，把这个五蕴这个假象虚妄相空掉之后，你才能见到那个实际存在的世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界唯心那个真实世界。就是说第一层我们说凡夫都承认说语言是空的，色声香味触是实的，是实际存在的，这个都承认。第二步怎么推呢？这个步呢，我们举具体一点的例子，比如说语言，说汉人是叫汉语，藏族人呢用藏语，发音什么都不一样，名字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所指的那个实际的世界是一样的，这是人们这样认为。然后呢，英国人用英语，法国人用法语，非洲人用这个非洲语，世界上几千种语言，就是几千个名字，一个桌子几千个名字，但是呢说语言都是空的，你叫它什么名字都没关系，但是呢桌子是真的，这个色相声味触是真的，这是凡夫承认的。我们现在怎么来扩大呢？说色声香味触也是一种语言，是什么呢？是人类的语言。我们现在感觉的这个三色的这个色，这样频率的声音，这是人类的语言。动物的语言跟它不就有差异，是鬼道的语言差异更大，天道的语言更不一样。各道众生有各道众生的语言，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汉人有汉人的语言，藏人有藏人的语言一样。你如果说汉语这样描写的世界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藏语描写的世界也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你叫它桌子，这个汉语的这个桌子这俩发音跟这个桌子实际是没有一点关系的，你叫它什么都无所谓，你汉人也可以这个改名字，就跟那个我们北方人叫鞋子，南方人叫孩子，名字不一样根本不影响这个指的那个实际东西，所以这个名字是空，这个我们承认。如果这个道理你把它深一步，那既然你汉人说的汉话也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藏语也不是跟实际存在的世界也是两回事，那我们人类的语言跟这鬼道众生的语言跟天道众生的语言跟这个是一样的，也跟方言一样，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既不是我们人道语言描写的这个样子，也不是天人描写的那个样子，也不是鬼道众生描写的那个样子，见到的那个样子。我们人道的语言跟鬼道的语言跟天道的语言啊，就跟我们的汉语、藏语、非洲语、英语一样的道理。你把它这样把这个比喻扩展过去，就是说你凡夫认为那个色声香味触法是客观存在，是实际存在的世界是错了，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的意识的语言，是我们人道的语言，还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种方言，是人道这个地方用的语言，鬼道就用另一套语言。你把这个语言啊这样来扩大，也就是说不管天道鬼道还是人道，你的语言描写的世界是你说出来的世界，那是空的，它所对应的那个实际存在的世界是圣者见到的那个实证的那个世界，也就是说离言的世界，圣者持证的世界啊，不需要语言。佛菩萨看到我们众生的这个实际面目的时候啊，他不需要语言，离言的，他是实证，限量实证，一下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顿时悉知，都在眼前，就好像我们一睁眼，满屋子人一下都看见一样。佛就是满世界的众生，佛一睁眼全看见，不需要分析，不需要记忆，不需要语言，那才叫实际存在的世界。凡是用语言表达的都是空的，我们只是把这个搞清楚了一个什么呀，就是色声香味触原来也是语言，是人类众生意识的语言。这是讲心经，讲这个要证空性要明白的这个道理，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这个四巡四讲的道理。好，下边我们就开始这个就是接着这个四巡四啊。上节课呢咱们讲完了那个显阳圣教论， 里头讲的四巡寺。这个显应圣召论我忘了介绍一下，就是它是这个无着菩萨写的浓缩瑜伽师地论的道理的一个论，就是他来介绍瑜伽师地论讲什么，显扬圣教论，显扬瑜伽师地论这个圣教，哎，未来佛的这个理论，他来一个浓缩。所以这个论呢，大家有机会的话，也这个能看懂的情况下，哎，可以这个就是学一学，看不懂呢，可以先听那个妙老讲那个瑜伽师地论呢、啊。龙藏法师现在也在那个领着读瑜伽师地论呢、啊。跟咱们同事每个星期天上午在那个北京居士林那个小铺那儿，哎，这个你可以先这个听他们的，听明白之后这些经论你反复读，你把这些咱们现在讲的这些你就搞明白了。然后呢，我们上次讲到了什么呢？就是摄大乘论的第四品。摄大乘论呢，也是无着菩萨写的。这个无着菩萨写的跟别人写的有一个什么不同呢？无着菩萨是证了初地，最后他证到三地了，是一个圣地菩萨，就是见到真实的菩萨。他是依自己亲身实证的境界来写的这个论，跟我们凡夫学了这个佛说的经论，根据我们语言的理解，我们没证到，我们猜想着再来写的论不一样，跟这个祖师们呢，这个就是凡夫祖师写的论的意义不一样。摄大乘论呢，也是按照这个教理行果这样的次第来写的，跟那个解深密经的那个次第完全一样，也都是教理行果这个次第写的。写到行的这一步呢，就写到了这个入所知相分，就是证入所知相的这个方法。我们上次呢读了三段，就是说靠怎么样能够证入空性啊，我们最后说了，说有见一言，就是这让记这四个字，就是说有能见作用的意识的言说，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靠我们的分别思维，靠我们的文思修。第二步说什么样的人能够证入空性啊，说大乘多闻熏习相续，就是说你已经熏习大乘法呀，已经多闻，就是说已经多生多劫的呀学习大乘法。哎，然后呢逢是无量诸佛，就是你已经遇到过无量的佛，你来这个供养佛，以得一向决定圣解，就是说你对这个道理呢已经搞得很清楚了，说这样的菩萨才能够，就是很好的积累了福德智慧二种资粮的菩萨能够证空性。我们现在就是正在积累智慧资粮，证明我们现在为什么没证空性啊，资粮不够，我们现在就是在积攒这个资粮，熏习轻重种子就是熏习法身种子，就是在积累你的智慧资粮。好，然后说何处能入，他说了这个四个地方，一个是圣界行地呢，你从理解上入，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第一步，就是从理解上来证入，来悟入这个道理。然后呢见道修道圆满道成佛，哎，这四个地方悟入。下边呢不读了，因为今天时间很紧张，我用嘴说一下他这个，说由何误入，说你怎么误入呢，说由善根力所住持故，就是说什么叫善根，在这个唯识里头能把这两个字说得非常确切，善就是清净，根就是种子，善根就是清净种子，就是你现在熏习佛法的种子就是清净种子，依什么力量啊，就是依你前前多少生你熏习的佛法的这个种子，这就叫善根。你熏习的这个种子多，比如说六祖，他一个打柴的孩子不大字不识一个，他听见一个客人念金刚经一句经，就能把他的善根就是清净种子就发动起来了，他就要学佛法，他就要去找五祖，他就在路上他就能给别人讲经。为什么？善根深，熏习的清净种子多，他一句话就把他善根挖掘出来了，他就能给别人讲经。大字不识怎么讲经啊？前前生里头留下的善根，这就叫善根。说我们的力量从哪儿来？就从这个前前生熏习的善根来。说现在熏习的，你下边就能起作用；你现在熏习的清净种子，立刻下一刹那就能起作用。 这就是种上善根了。为三种相炼磨心故，要有三种这个炼磨，先三种修行。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人呢不敢发菩提心，说哎呀那个成佛境界那么高，我怎么能那个成佛呢？这个时候你要炼磨一种心，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当下这个世界，当下的世界上，当下有无量的世界，无量的世界中啊有无量的友情正在成佛。现在啊世界无量，现在释迦我们这个世界是2500年前一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现在另外一个世界就有一个佛呀正在成佛，还有的世界也有一个化身佛正在成佛，有无数的佛现在正在成佛，有无数的凡夫现在正在证空性。在这个无量世界里边，就在当下咱们说话的这一刹那，有无数的凡夫正在见到真实，正在五蕴限量的空掉，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见到三界唯心的真实面目。现在啊就当下这一刹那，有无量的凡夫正在成为初地菩萨，有无量的初地菩萨正在证二地菩萨，有无量的二地菩萨正在证三地四地，也有无量的众生正在发菩提心，刚闻到佛法，看到大乘这个这么好，正在发菩提心，我也要成佛。有无量的众生正在三皈依，有无量的众生正在受五戒，有无量的众生正在受菩萨戒，世界无量啊，众生无量啊。你想成佛并不是那么很难的，你只要资粮够了他自然成佛。为什么现在会有无量的众生正在成佛呢？就是因为他有了前边的休息，他必然成佛，不成都不行，资粮够了他必然证空性，不证都不行，虚妄相他就生不起来，真实相必然生起来。所以呢你就只管熏习清净种子，这个证初地证实地成佛，这是自然的结果，不要畏惧，要发菩提心。哎，来观想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成佛，很多人在证空性啊？就是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原来也是傻乎的贪嗔痴，追求外境，弄的是遍体鳞伤啊，死去活来。哎，后来太苦了，知道学佛法，一步步就是咱们前头说的那次第，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很远了，我们走到多远了？我们走到证空性之前了。你看你学过了小乘，你学过了中观，你现在又学唯识，学了一法，而且你还能听懂，你已经走到那个第一大阿僧祇劫的后半部分了。哎，你走不到那个后半部分，你现在你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个佛法，就跟刚才在外边聊天说的，在那还这个牛子喊了，你们这个佛教徒竟是这个啊倒什么车轱辘话啊，还在那还觉得我高明，你们这都是迷信啊，还在那还美了，还这就是那不知道还在什么阶段。但是这个咱们不能下这个结论，不能说现在一个你比如说就这样的话跟你吵的人，很有可能他比你啊修行的阶段还深。因为什么呢？我们的业很复杂，修行各个业的这个业很复杂，他可能有一个恶障罪业现行，他现在他障住他不能这个闻习佛法，但是这个障他会这个报完了，这个恶业罪业消了的时候，就是他报完了的时候，他的那个善根还会发现出来。所以说你很难说谁比你谁修行的好，谁比你修行的好，这个话很难说，除非你有宿命通，哎，你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前世的修行。所以呢要下决心，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每一刹那都有无数的众生在证空性，这不是很难的事儿，只要你资粮够了你就自然能证，所以你就只管休息，要这个下决心。然后说我也知道我这个就是说也能下决心啊，我也有决心说，但是呢我知道这个路很长，这要费很大的劲儿。然后第二个，你就要修行一种什么修行呢？要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象这个一些英雄做的一些事儿啊，就感觉非常困难。你比如说有的人说雷锋啊，他自个儿补丁打补丁，什么都不留，什么都去帮别人，这个他说我现在就很难做到， 说那雷锋那得下多大的决心，那才能把自个儿弄到那个境界啊？你想错了。实际上雷锋啊，他本人的感觉啊非常自然，根本不用下决心。因为就是说他那个善根力的作用啊，他前生他就养成这种布施的习惯啊，他到那个时候啊很自然他就要去帮别人。他反而是如果见了这个事儿他能帮别人，他不帮的话呀，他会难以忍受，他会非常难受。他帮了别人，他觉得啊这心里就放下来了，他踏实了。也就是说很多这个很难，你现在看说要费很大毅力才能达到的境界，比如说释迦舍身饲虎，哎呀那得下多大的决心呢？跟你说，释迦舍身饲虎的时候根本跟你想象的完全两回事，根本不用这个，没有你想的那个，就是说要下很大的决心，咬着牙是怎么着忍着疼，没有那个感觉。他就是我不喂他我忍受不了那个难受，我喂他我感觉，为什么呀？他就是善根到了那个境界。哎，所以你不要去这个，就是那是一个误解。你比如说这个，哎呀，这个运动员，哎呦，他能弄到那种程度，那得费多大劲啊！他就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到什么呢？到那个时候，他做那个呀，是很轻松的，很正常的，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现在不要去猜想，说，哎呀，我修不成那个释迦那个，他那个舍身饲虎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很多苦行难行啊，我做不到。实际上你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啊，很自然就做到，根本不用费多大劲。这是人们的一个误解，你们下去呢仔细体会这个世间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明这个道理，仔细去体会这个道理，这是第二个要练习的。就说你这些难关不突破呀，你这个挣不了。最后一个说，哎呀，说这个，那说我要是这个老这么，你比如说我老布施养成布施的习惯了哈，那就不用下决心，就很自然的就拿上就布施了。哎，我也相信了。说但是呢，说这个我养成这个习惯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呢，这个也是很难的。这个时候你还要解除一个误解，就是什么呢？就认为哎呀成佛是特别难。你实际上不难，为什么呢？你想一下，本来没有五蕴，世界上你现在感觉那五蕴结结实实的成就一个这个本来没有的一个世界，你现在感觉结结实实的存在这么一个世界，这个成就难不难？不难。你就老这么熏习，你就老说有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你就整天那么老师们教，哎，你就一辈子被老这么熏习，很自然就升起这个，就是你想什么就是什么结果。哎，一切唯心造，不困难。你想本来没有五蕴，你都能造出这么多的五蕴，够你享用多少劫都享用不完的，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的。所以说成佛也就是改变你一个心，你现在老念五蕴皆有五蕴皆有啊，去追求五蕴去，你就把它方向换一下嘛。你现在就老念五蕴皆无，五蕴皆空，就跟你成就，你说你成就这个五蕴皆有的世界费了多大劲儿？没费劲儿，很自然就成就了。所以你要是只要你学佛，跟着佛学，跟着佛的境界走，哎，你老这么学，用不了几圣，你熏一熏，没说嘛，你不用把你整个原来的那个习气都给颠倒了，你就把你现在现行的习气给颠倒了就行了。哎，五蕴皆空一现行，实地里头你再去对峙那个无始以来的那些颠倒种子去。哎，说就是说这个心造世界不是那么困难的。他这个论上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人造恶就能下地狱，那很简单的事儿，你造个恶就能下地狱。说行善就能升天堂，哎，善就有善报，恶就有恶报，很容易的，一点都错不了。那你修行这个学佛的业，为什么学佛的业不会报呢？不难，跟你下地狱是一样的，难易程度是一样的。哎，你杀个人就能下地狱，很省事儿。哎，你熏习五蕴皆空就能证空性，并不难。不要把那个自己想达到的那个事儿就想得难得不得了，把那个不想达到的事儿就说怎么这一下就又来了又来了， 实际上他们难易程度是相等的，把这个错误观念也要破掉。哎，你心里想什么就报什么，你做什么业就得什么果，造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哎，你造这个学佛的因，他就得学佛的，而且学佛的因是一种非常殊胜的因，跟你造那个恶业还不一样，还有这个无数佛菩萨的加持，还有无数这个护法的这个拥护。所以呢，学佛的业啊，成功实际上呢，就是说比那个你造其他业啊一点不困难。要突破这么三个难关，然后呢还要离四处故，离这个四种作意，现在就不再多说了。下边就开始咱们那个复印的那个，你们拿出来啊，就开始这个做这个就是正空性的这个观了。你们上边的第一句是什么呢？
由和云合而得
悟入。好，咱们从你们看着呢，咱们开始了啊。由和云合而得悟入，这开始做最后的这个四寻思观了啊。由和就是用什么来悟入，你拿什么工具啊？云合就是怎样来悟入，用什么怎样来悟入。下边来回答，先回答由什么，就是用什么来悟入。我们的武器是什么？看啊，由闻寻几种类，用什么误入呢？五个字，闻熏习种类。闻是什么呀？狭义的就是听，听闻。我们现在就是在闻。广义的包括你自己看，包括你自己想，这个就是哎接受到的，这就叫闻。熏习，你这一闻呐，不用你自己管，它肯定就熏习到你潜意识里头了，留下记忆了，这就叫熏习。你一闻它立刻就熏习了，这就叫闻熏习。种类是什么呢？是种子的一名，种类就是种子，种子就是一个一个种类。你这熏习色就是空，受想行识就是空，各个种类都熏现了，种类就是种子。用什么来悟入空性？用你听闻佛法熏习的种子，就这么简单。下边如理作意所摄，所摄就是所包括，概括在如理作意里头，就是说你这个种子啊得是如理作意。比如说我也在学心经，我学的是什么呢？说这个五蕴皆空啊，不是五蕴没有，这个五蕴是有的。哎，五蕴空了之后呢，它管空那个自性，那个五蕴一点没动啊，这叫不如理作意。你不如佛说的道理，你跟观音说的那个本意相反，这就叫不如理作意所摄。你那没用，你必须什么是如理，如观音说的那个道理，你来做这个意，这个包括的那个种子才管用。这第二句，四法四意有见一言。什么叫四法呢？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心经，这是法，这个法呀是相似于观音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他实际证到那个境界啊，是相似于他照见的那个境界，相似于观音实证的那个境界，这叫四法。就是我们学的这个佛法啊，不是真正的佛法，不是佛证到的法，是相似于佛证到的境界，用我们凡夫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一个相似法，这叫四法。四意，说观音证照见什么了？他证见五蕴皆空。好，这是他证见的那个境界，这就叫意。这个意呢也是一个四意，就是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说出来的，不是你真正看到观音证的那个五蕴皆空的证件境界了。因为我们现在说五蕴皆空啊，这就是观音的说的时候，五蕴在我们面前实际都是有的，限量是有的。观音证到的五蕴皆空，那是限量五蕴就没有的。所以呢这是四法四意。我们现在有见一言，有能见作用。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有能见作用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意识啊是有能妄想的作用的。哎，你看我们能见颜色，能听声音，这个见就包括见闻什么觉知都包括了。哎，就是它有能够起虚妄想，能够取虚妄相的这种作用，这样的意识的语言。总结一句话说，用什么来悟入空性？用意识的语言，就这么简单。 说前头不是说有那个种子吗？你这个种子你得升起语言，它才能证入，才能起作用。种子是一个力量，哎，靠它来升起，如理作意所设，四法四意。所以不要小瞧我们这个相似法啊，说语言表达的法，这是四法。你这个四法呀，能让你证入真法，哎，这就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现在就是在利用这个工具来学习怎么证入这个空性。好，这是武器来了啊，说用什么证入？我们再精简一下啊，用意识的语言证入。好了啊，下边看怎么证入，下边讲怎么证入啊。说用意识语言怎么证啊？由四寻四，用四寻四证。为就是来解释什么叫四寻四。由明顿号，你们自己可以在那加那个用笔加顿号啊，明顿号，意顿号，自性顿号，差别，假立寻思，画三个顿号。注意这个差别假立，你可以把这个假立先读，说有假立明，假立意，假立自性，假立差别的寻思。哎，就是说这四个东西啊都是假立的。然后下边来这个解释为什么说这四个都是假案例的啊，还没说完。说由四寻四，即由四种如是变质，就是由四寻四还有四种如是变质。四种原如是变质是什么呢？为，也就是解释一下，由明顿号，是顿号，自性顿号，差别，后边这个标点去掉，这个跟后边是紧连着的，差别假立如是变质。就是说这四个也都是假案例的，但是这回呢不是寻思了，不是用这个意识语言寻思了，是如实变质，就变成智慧了。你变得到这个智慧啊，没说嘛，一刹那就证空性。哎，这个时候已经离开语言了，已经由四如实变质。其实四如实变质啊不用你思考，你也没法思考，思考出来就不是智，就不是那个离言的智，思考出来都是四寻思，四寻思做成功了，就立刻得如是变质，立刻证空性，那是一个自然过程。注意下边的话，如是皆同，四寻思跟四如是智思考的这八项，所有如是这些啊，皆同，都是一样的。什么都是一样呢？不可得故，就是说，四寻思里头的名义自性差别不可得。四如是智里头的明示自性差别也都不可得，这八项都不可得，就是你找不着，无所有，不可得故。如果你这八项都不可得，都没有了，以诸菩萨，就是修行四寻思观的菩萨，如是如实，这也不要这个标点，未入为实，勤修加行，就是我们现在这些菩萨呀，就这样，如实是就这样，如实的按照这个世界实际是什么，就是如实的，未入无实，为实，为了证入为实，为了证入世界上就只有实，也就是说，为了证入三界唯心的世界本来面目，勤修加行，要精进的来修行这个文思修，即于四文四义一言，就。对于咱们面前的这个四文，这个文章啊，也就是四法，这个文章就是四，为什么四文呢？这个文章就相似于佛证的境界，哎，四文四义就相似于佛证的那个境界。这样基于四文四义一言，咱们现在这都是意识的言说，这个言说是狭义的，就是语言，哎，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言说，推求在这儿思考。文明为是一言，这就开始关了啊，说你在这说四寻思，寻思什么呀？你看这一句，文明为是一言，文是什么呀？文字，就是这上边这一大篇，明就是一个具体的名字，这些东西啊只是意识的言说，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名字呀都是空的，就是人们的一个妄想，就是人们的一个假案例，哎，它跟那个实际指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你随便起名，哎，你叫它 A 也行，叫它 B 也行， 哎，你发什么音都行，你随便规定。文明为师一言，这是第一句。推求接着来，依此文明，就依靠你现在这个文章这个名字之意，依这个文明，它都每一个名字都指着一个东西，都指着一个意，它的那个意，意为一言，就是说依靠这个名字你想到的那个意，也只是意识的语言。那个是什么呀？那个就成了那个色声香味触了，就叫显境名言，它也是意识语言。前边那个名字那个意言呢，就叫表意名言，就是语言。哎，后边那个意呢，就是显境名言，就是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还都是意识的语言，都是意识语言。好，推求名义自性差别，唯是假立。哎，这个名指的这个意，有的说啊，名是空的，名字我们根据名字想的那个意啊，那个也是抽象的，也是空的。但是我面前桌子是真的，这个自性是有的。现在就说到这个自性了。我们前边也分析过，你说的那个具体有的那个桌子那个自性呢，实际上不是他的自性，你根本看不到他的自性。你看的都是他的自性引起的现象，引起的什么现象呢？引起的你的主观感觉，引起你的视觉，视觉上颜色的感觉，听觉声音的感觉，都是引起的你的意识的语言。所以呢，自性跟差别呢，唯是假立。就是说，你现在所见到的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色声香味触。这个色声香味触呢，都不是它的自体，都不是自性，都不是那个事物本身，不是那个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个自体呢是假安立的，是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意识当中假安立的，根本不是那个物那个东西的自体。你的自性跟差别全部都是假安立的，这是一步。好，若实，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达到了这个境界，在这个时候正得唯有一言，正得什么呀？八相，名义自性差别，名是自性差别，所有的就是凡夫你所能想到的一切，把色声香味触法，都只是意识的言说。你看，总结到这一句，就是四寻思，寻思什么呢？就是寻思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我们意识的语言，没有外边的东西，没有真实的东西，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主观感觉。耳识正知，就是在那耳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到这个时候啊，你就证到了什么呢？你就知道若明若意，就是那样的明，那样的意。你随便举一个啊，就是某一个明，某一个意，它的自性，它的差别，皆是假立，都是假安立的。就是说你随便说一个东西的名字，然后它指一个意，然后呢他还有很多的自性，就是你认为，你比如说人啊，你说一个人的名字，说这个人就是想的那个意啊，你脑子里想的一个，说他这还有一个具体的人了，活生生的啊，这就是自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体啊，就是这个自性。现在告诉你什么呢？说这个自性都是假立，就是说你看到的那个人，你想一下你看到他什么了，你看到他你的颜色的感觉，你的声音的感觉，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用你的主观感觉，你说是他的字体，错了，你他的字体你没有感知到。所以你说的这个字体，咱们上节课学了，叫相似字体。哎，不是他的字体，你用你的主观感觉给他这个造了一个假字体。所以你这个字体啊，唯是假立。哎，你没有看到客观存在世界的任何一点东西，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一点点的字体。哎，这叫自性差，自性是假立，你差别肯定是假立。你再说什么时候的他，什么地点的他，他在做什么东西，那更是假立了。好，说自性差别皆是假立，自性差别意向无故，就是你想的那个自性，你比如说你想这个人啊，这个颜色的，这个声音的，这样一个人，你想的这个他也有一个意，因为你也承认说啊，这个他的颜色不是他本身，他的声音不是他本身，我说的是他那个 引起颜色声音那个，它有一个字体，这就是你想的它那个意。这个字性的意呀、啊，意象无故，就是你想的说它是什么呀？说它里头有肉，肉里头有骨头，有筋，有血，有肠子肚子啊。说这是它的字体，你想的它的这个字体无故，根本就没有。你把它的肉拿出来，比如说你说这就是肉，这是肉吗？你还是色声香味触，还是你的主观感觉，对不对？你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客观存在的肉，你只能凭你看到的颜色，你去猜想说这是肉，对不对？咱们前边分析了老半天，一直在讲这个事儿。我们老说我看见肉了，错了，你根本就看不见肉，你看只能看见颜色，颜色不是肉，声音不是肉，就是你所有收集到的一切信息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你说的他的那个说肉啊骨头啊，那都是你一个空想，那都是意，你说的这个意象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你把肉拉开，拉开还是颜色，呵呵，哎，你把它就分解成分子夸克，它还是颜色，你眼睛就只能看到颜色，而且这个颜色只在你眼睛前都有，这客观世界上没有颜色。所以呢，自性差别意象无故，就是你非说它有一个自性，非说它有一个字体，你不管把这个字体想象成什么样，想象成什么境界，想象成什么意，你说它是肉也好，骨头也好，血也好，什么东西也好，那个意象是永远是没有的，都是你猜出来的。你还不如说颜色声音好了，颜色声音至少你在你眼前还有个限量的感觉，虽然是主观感觉，但是你能看见啊。你说的那个意象就是那个肉那个东西啊，你是一点都看不到，听不到，摸不着，你也想象不到的。你说那肉是个什么东西，你一想想到的就是颜色，哪有肉，你把那个肉客观描写描写，你连描写都描写不出来，为什么呀？你一点都没见过，你想都想不到，你一想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是肉吗？如果色声香味触法，那我就给你颜色，给你声音啊，折腾折腾你就吃了肉了。所以这个人呐、啊，你这糊涂的很，人，哎，好好想想这个道理。那个意象无，那是真是无，你让你说都说不出来，一说就说错，哎，一说你就说到色声香味触上去了。人没别的本事，就有这么点意识的语言，老拿着这意识语言当自性，当万法的自性，你说这不是愚痴吗？注意下边，同不可得。连你的语言带你语言所指的意一样都是不可得的。说语言是空，我们承认，说语言指的意不空，现在佛教就是，你看我一开始说那个例子就是给你前进这么一步嘛，语言是空的大家都承认，就是那个意，凡夫说意不空，色声香味触法是真实存在的，是客观存在，佛就告诉你说色声香味触法那个意还是空，还是语言，还不是世界的字体。就佛法就讲了这么一个道理，同不可得。由四寻四，由这样的四寻四，即由四如是智。为什么即由呢？就是你四寻四做好了，跟着四如是智就来了。哎，于此四文四义一言，用我们面前的现在这个四文四义的意识的言说，就用这个经论，便能悟入唯有实相，你就能证到世界上原来只有心只有实的自性。这回你证到这个唯实性，就是唯实的自性，就是三界唯心，每一个心的自性你就看到了。你看到自性的时候就知道，原来那个自性啊，原来既不是颜色，也不是声音，也不是什么味道，也不是触觉，哎，原来自性是那个样子。什么样子呀？我们现在说什么都不对，你想象不出来，也不可思议。好，接着来，于此误入唯识性中，就是在这儿你误入唯识性的时候，提了几个问题。何所误入？就是你所误入的是什么？就是你所误入的境界，你证到了什么？如何误入？就是说你怎么样误入那个你应该所入的所证入的境界？下边回答说，你所误入的是什么呢？ 有这么三种，所悟入啊。第一个入唯识性，画一个逗号，入唯识性，就是说让你证入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唯有心的这样的字体，这样的本体，你见到它的本体，要见到它的自性，要见到它的本身，哎，不是语言描写出来的。这是第一个要悟入的境界。第二个相见二性，就是你看到那个心的时候啊，这个心你看到它呀，它是有相有见。哎，什么叫有相有见呢？就是你看到这个三界唯心的状况的时候啊，这个心呢，它是有样子的，有相的，但是呢，不是我们凡夫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子。哎，我不是我们凡夫现在见的样子，就是佛菩萨呢，是可以证到你的心的那个样子的。他看什么呀？就是一个一个做梦的心嘛，哎，都是虚妄相，刹那生灭的种子现行，它是有相的，有见。注意，这个心呐，有能见的作用。说这个一说哈，这不是有点本事吗？有能见的作用，但是那个能见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作用，是一个妄想。有能见，它能见什么呀？就能见颜色，能听，能听声音，结果他听出来的那一套呢，都是自己的妄想，都是错误的感觉，都是颠倒的理论，哎，颠倒的语言。所以那个有见不是好事儿，但是佛菩萨能看到，看到每一个众生啊，第一个是唯有识，只有心；第二个呢，他这个识啊，有一个相貌，哎，有一个能妄想的作用。要是没有这个能妄想的作用啊，我们就不会有轮回了，不会有这个什么万法、什么六道都没这些概念了，就，哎，我们就都是圣者。就是因为有见、有能见的作用，有能妄想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就被这个作用给骗了。我们就以为我们妄想出来的世界是真实的，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头啊这么瞎折腾。黑客帝国，如果有机会美国那个大片看看，它的第一集就够用了。它就描写就是什么呢？人跟机器人呐打仗，最后机器人把人打败了。打败之后呢，机器人把人当电池，用培养液泡起来，给他挂上电极，就是取他的能量做机器人的这个电能。然后他怕人醒了呀，醒了他把电极拔掉怎么办呀？那机器人就没电了。哎，他怕人醒了怎么办呀？用这个电极给你用电脑程序编色声香味触法，给你输入脑子，给你输入颜色，给你输入声音。结果这个人呢，他在那儿啊，这个脑子就开始活动了。哎，哦，我来到 我是一个人，我生活在一个什么，实际上都是那个程序编的一个完全是虚幻的世界，就是完全就让你做梦，就是简单说就是给你制造一个梦境，给你输入到里头，实际上人是泡在培养液里头被人家当电池用的。哎，但是呢他给你输入这个电脑程序之后，你就可以做梦。结果这个人呢都在那做梦，由于你有这个梦，你生活的津津有味，你就不会醒，你不会醒，你就不会反抗，你就不会破坏这个世界，这个机器人统治的世界它就能永远存在下去。这是一个故事，但是呢它碰巧说中了一个真实情况。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一个人都生活在我们的梦当中，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如幻如梦嘛。但是我们就认为我们这个梦是真实的，我们就不醒，我们就在六道里头无始以来轮回了不知道多少劫了，我们就上了这个当。所以现在呢就有一个已经醒了的人也入梦，告诉我们说你现在是梦，这个世界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真实的，你要把这个梦打碎，你要把这个梦离开，远离这个梦，你就能醒来，醒来自然就能见到真实。那个电影啊写这个过程写得非常的好，非常的逼真，里头有很多很经典的语言，有很多很有启发的这个细节。如果有机会的话，小孩们现在都有，哎，你那个可以看一看。这是我们所证入的境界，一共有三个，现在讲了两个了。说唯心，这个心呢是分两种，有相有见，有能妄想的作用，还有即种种性。种种性是什么呢？就是你妄想的那个内容，佛菩萨呀能看见你妄想的那个内容， 就是你在现在在做什么梦，他能看见这个梦里头的种种性，物质精神各种人各种物种种性，万物万法佛菩萨都能证到。我们要证到的境界是什么？就是这三个境界。实际上这三个境界是什么呢？是一个境界，就是三界为心。然后这个心呢先分两大部分，哎，自己有相他还能妄想，然后这个妄想里头呢可以妄想万法，哎，这就是我们要证入的境界。好，这是用一句话总结说让你证入什么呀，让你证入三界为心，哎，世界上只有心。好了，往下还让你证入啊，说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假顿号自性差别异，如是六种异皆无故。怎么讲呢？就是明它都指着一个异，这是一对了，一个明一个异。自性呢它也指着一个异，为什么自性也指一呢？你看这个自性差别后边有一个假字，就是前边这个自性啊是个假自性。为什么说的假自性呢？就是它不是自性，你把它当成自性。比如说现在我们描写说什么叫桌子，说什么就是用那个色声香味触描写一个，色声香味触本来不是桌子自性，我们就把这个色声香味触当成桌子的自性，这叫假自性。这个假自性它也指着一个意，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里头你认为它后边包含着一个那个真实存在的桌子，那是它的意。自性假，假自性有一个意，假差别也有一个意。你看名一个意，自性一个意，差别一个意，如是六种，就是名自性差别这三个是假，都是假案例的，他们三个都指一个意，六个，这六个东西啊，这六种意，这六种东西意皆无故，他们都是没有真实存在的。语言三个假你好理解，三个假所指的那个意，明的意我们好空，明的意就是说你说桌子，我们脑子里想到的那个桌子，那是当然是虚妄的。但是自性意差别意不好空，就是说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桌子，你面前这个桌子，你说啊我看到的是色声香味触，这是它的假自性假自体，但是这个假自体后边有一个真自体，哎，那个自体意皆无，那个字体也没有，你连见都没见过，听到你凭什么说他有那个字体？那纯粹是自己乱猜，哎，所以呢三个假三个意，三个假指的意，这六个呀都是意皆无故，都没有，都不存在。所取能取性现前故，说既然这个意一点没有，那怎么我为什么会感觉有呢？就是你无始以来啊只找有外境的索取，只找有你一个能取，你现在现前的都是你妄想的索取跟能取。实际上这个世界本身是一合相，是无二的，你想象的那个世界都是有二的，都是一些名言概念，都是一个能取一个索取，你想你所有想到的法都是有能取索取的。哎，颜色，颜色是索取，你的眼睛是能取；声音，声音是索取，你的耳朵是能取。你离了能所，你就没法想象。所以呢，我们所有想象的都是能所。所以说，你的所有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什么呢？本质都是一个能取索取，能取索取的自性现前。哎，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所，色声香味触法是索取，眼耳鼻舌身意是能取。这个能取也是你假案例的，你也没见过。哎，你现在描写的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还是你的色声香味触法，哎，还是你的索取。那个能取纯粹是我们假案例的，哎，我们也没见过。能取索取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世界的本质就是你假案例的能取跟索取这两个自性现前。所以你搞不清楚这个，就把这个当成了世界的真实。注意这个第一个六种意皆无故啊，是解释唯有实性。咱们前边不是说证入三个境界吗？这是解释那个入唯实性那个境界。这个索取性取性现前故，是解释相见而性。 就是说那个心不是有两部分组成的吗？哎，一个有相，一个有能妄想的作用。现在呢，这两部分呢，就是一个索取能取。哎，就是那个相就是能取，那个见，你见的那些妄想种种性就是索取。哎，这就是相对应的，就是说原来你现在见的一切都是你的意识的言说，都是一个能取索取性。最后一个解释那个后即种种性，说即种种性这个怎么解释呢？它的道理就是一时现似种种相意而生起故，就是一时就是一刹那，在一刹那之中限量显现出来，显现出来好像是有种种的相意。为什么说好像有种种相意呢？就是好像有山河大地，好像有物质，好像有男女老少，有这些相的意。好像实际上没有，实际上还是色声香味触，还是意识的言说，好像有种种意呢而生起故。你看我们都是一刹那好像这个整个世界都升起来了，种种意都升起来了，好像升起来了，实际上没升起来，是我们一个错误的判断。好，下边呢，这是我们要证入的三种境界跟他所讲的道理。下边啊，佛举这个这也是佛举的例子，这是这个无著菩萨在这儿呢给这个叙述一下一个什么例子呢，很有名的，说如暗中绳显现似蛇，就是就好像我们晚上走道啊，那个路上啊有一条草绳，就是人们解东西扔在那儿的，你晚上了看不清，一看蛇，你看到那个路上有一条蛇正在过，哎，这叫如暗中绳显现似蛇，你把那个绳看成蛇了，哎，你就站住不敢走了。然后就来分析这个把绳看成蛇，我们现在就是把绳看成蛇，本来这个世界是色声香味触，这是绳，可是呢我们把它看成客观存在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把这个绳看成蛇了。譬如绳上蛇非真实，你要说有没有蛇呀，没有蛇，后来你走近了一看，说这蛇怎么老不动啊，慢慢往前一走一看，哦，原来是条草绳，哎，这个时候你明白了，绳上这个蛇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学佛法呀，相似就是什么呢？说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色声香味触，都是一个主观语言，这个客观存在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是没有的。那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就是蛇，我们一直以为有蛇，但是实际上没有，实际上只是绳，只是色声香味触。譬如绳上的蛇非真实，那个蛇没有，以无有故，因为没有这个蛇，若啊，以无有故，就是说解释前边，就是说那个蛇为什么不是真的呀？因为根本没有那个蛇，那是你脑子里头给判断错误。若已了之，彼亦无者。如果你现在已经明白了啊，我把绳子当成蛇了，蛇原来是没有的。如果你已经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注意啊，蛇觉虽灭，绳觉犹在，就是看清楚不是蛇的人呐、啊。蛇觉灭了啊、哦，不再认为这个是蛇了，蛇的感觉没有了，但是呢绳觉犹在，就是说他还认为那有一个绳。现在佛教啊又要给你深破一层，你说那有一个绳也是不对的，注意看下边啊，呵呵，若以微细品类分析，说你再仔细来想一想，微细，你再仔细的细细的来这个分析一下，把它的这个品类再分，那个绳是什么东西？此又虚妄。那个绳啊也没有，那个绳也是虚妄。说，哎，绳子明明看见了，怎么会虚妄呢？看下边他的分析啊，说绳为什么没有？注意啊，色香味触为其相故。就是说，你看到绳子了吗？你仔细一点问问，你就会发现，我根本没看见绳子，我只能看见颜色。对不对？说色声，这怎么没有声音啊？因为你拿起这个绳子看来的时候，这个绳子不发声，所以这省略一个声。香，绳子有味道，有气味，草绳嘛，有气味。哎，你仔细啊，你闻到绳子了吗？没闻到。 你是闻到了一个气味了，你根据看到的颜色，根据闻到的气味，你来猜测说这是一根绳子，你根本没见到绳子，绳子是没有的。你看啊，实际上仔细一想，原来你只见到了颜色跟这个香味味，舌尝的味道。当然也许有人尝一尝啊，但是它是有，你可以尝，可以尝到这个草的味道。触，你捏着，哎，绳子是不软不硬，草绳不软不硬，有这个触。注意这个时候要仔细了，这是若依微细品论分析。你好好想一想，你捏绳子的时候，你是只收到了一个什么信息啊？软和硬的感觉，温度的感觉，凉和热的感觉，轻和重的感觉，你只收到了一个主观感觉。你怎么知道你摸到的是草呢？你说你摸到的是草，是根据你的这个凉热、轻重、软硬的感觉推断出来的，你根本没有捏到草。所以你看，这就是仔细分析了。仔细一分析啊，你绳子也没见到，你只见到了什么呀？只见到了几种主观感觉，你见到的只是你的意识的语言，是你的主观感觉。客观存在的世界你一点看不见、听不见、捏不着、感觉不到，你更猜不到。你看为实啊，就是这一步突破。第一步好突破，第一步那个蛇是什么呀？蛇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说名字，哎，名字是蛇，这个我们都承认。说名字啊，你叫它叫，说叫给它起名叫这个，说换个名也行啊啊，这个名字是空，这是蛇，大家好好空，哎，但是那个人，具体的人不好空了，这时候你就拿它当那个绳子来空，说你看到人了吗？你仔细分析，色香味触为其相故，你实际上根本没有看到人，你只看到了颜色、声音、什么香味触，你只看到了你的主观感觉，没有看到客观存在一个人，这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接着往后，此觉为一，你以刚才我们的分析为依据。刚才分析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到的是颜色，听到的声音，全部都是你的主观感觉，根本没有感知到任何客观存在，就是以这个感觉为依据。舌觉当灭，你应该知道，你认为有一个绳子的啊，不是，绳觉当灭，你认为有一个绳子的那个感觉是一个错觉，是一个妄想，应该把它抛弃，你没有看到绳子。如是于彼四闻四意六相一言，你就这样的对于彼，对于那个，哪个呀？就是我们面前复印的这个，对于这个四闻四意六相一言，哪六项啊？假名、假自性、假差别，跟这三个所指的意，六相一言，六项都是一言，都是你意识的言说，都是你的主观感觉。浮除非实，六相一实，浮除降伏，除灭，把它消灭除掉，不是非实，不是真实的，就是你这六个六相意，就是说你这六个东西，它所指的那个你认为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那个境界都不是真实的，你把它都要除掉。你把这六项的这个所指的真实境界都除掉之后，就是说他们六个都是一个假名，都是意识的言说，都没有相应的真实境界。这个时候唯实性觉，唯有心唯有实的这种感觉，这种觉悟啊，那个我说错了啊，唯有实三界唯心的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感觉，有感觉都是意识的语言。我们唯识性是这个佛菩萨证的，我们现在在说着这个唯识性，叫说唯识性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用语言说的，这叫唯识性的感觉，不是佛菩萨证的唯识性，是我们的这个感觉，我们的这个语言。注意这个啊，犹如蛇觉亦当出现，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象了一个三界唯心的这个境界，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随便，我现在一说三界唯心，大家一个人心里一个，也许你想的一个一个的心啊，什么，反正就是你想的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呀，也好像那个蛇的感觉一样，意当出浅，就是说，我们现在根据佛菩萨的话，我们想象出来的一个三界唯心的那个感觉，也不是真实的，也是一个像蛇一样根本不存在那个的，这个也要出浅。未由原成实自性觉悟，因为你现在应该证到原成实性的真正的那个觉了，真正的觉悟了，这个觉是觉悟的意思，前边那个觉还是这个意言，后边这个觉原成实性自性觉，原成实性你用语言觉不到的，你必须用圣者的智慧真正的觉悟才能觉到，所以这个觉就是觉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证到空性了，所以呢你那个说你想象的那个三界唯心的那个感觉呀，最后也要去掉，你把那个三界唯心的那个感觉一去掉，你把所有的佛法都空掉了，那是最后一想，唯识想，你就把所有的这个智，就是无智亦无德，到这个时候你就把所有的智都空掉了，三界唯心这是最高的智慧了，哎，你把这个智也空掉，无智，你当然无智就不可能有德了，这个时候你就以无所得故接上心经后半截了，后边你就究竟涅槃了。下边看啊，如是菩萨悟入一言四意相故，现在这个菩萨呀已经是初地菩萨了，他已经觉了圆成实自性了，圆成实自性就是圆成实自体，也就是那空性自体，空性的自体是什么，空性的自体不是有个东西，空性的自体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五蕴全部都消失，这就是空性的自体，你剩一点东西那都不是空性的自体，空性的自体就是凡夫所知法全部空掉，限量空掉，这就是你觉悟到了空性的自体，这个时候如是菩萨悟入一言，你这时候悟入了什么了呢，一言就是凡夫所知法都是意识的言说，意识的言说四意相故，意识言说呀都是相似于自体那个相，都说不到真正的自体，你知道一言都是相似体，哎，四意你就能悟，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你就能悟入遍智遍计所执性，这儿画逗号，你知道一切一言都是这个四意相故，你就是悟入了遍计所执性，画个逗号，说悟入遍计所执性是什么意思啊，全部就成功了，咱们讲三性，三性怎么修啊，就空遍计所执性，你悟入遍计所执性，证到遍计所执性是空了，就三性全成功了，空性也证到了，一他体也见到了，三界唯心也见到了，所以你这时候就是悟入了遍计所执性，你说一切都是一言，一言都是空，行了，这就是你悟入遍计所执性了，然后后边接着说啊，悟入唯识故，说遍计所执性空了，现证到了，同时三界唯心的真实面目现前，所以你也就是悟入唯识故，悟入世界上唯有识，只有心，悟入唯识故，你见到三界唯心了，悟入一他体性，你就算悟入了第三性一他体性，云何悟入圆成实性，怎么悟入圆成实性呢，下边看他的解释，这不是悟入三性吗，若已灭除一言闻法熏习种类为识之想，如果你已经灭除了什么呢，意识的言说里头一言，你用一言呐、啊，闻法熏习，你听闻佛法熏习的这个种类，就是那个种子，把这个种类升起的什么想呢，为识之想，如果最后你连你用为识来破万法吗，说世界上唯有心，心外的一切法都是妄想，你用唯识来破万法，等着你把万法破完了，你把这个唯识之想，就是世界上只有识这个想也把它灭除，如果你已经灭除了这样由于学习佛法得到的这个唯识之想，这就是最后一想，哎，你把这个灭除了的话，尔时菩萨以前一想，那个时候的菩萨就是你把唯识之想空掉的时候，灭除了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菩萨呀，已经遣除了意想，就是所有的意的想全部遣除了。你的脑子里头现在没有关于意的想，意想是什么呢？就名字所指的那个意。你要是没有意了，就没有名，没有名就没有意，你这个时候就等于你的脑子呀离开言说了，就是脑子里头没有言说了。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就达到这个境界了，就是言语说话的那个道路到这儿断了，后边没有语言了，后边是什么呀？圣者智升起来了，亲证世界本来面目，一切这个世界本来面目现前。言语道断，到这儿没有了，心行处灭。你的心，你的识，他不是这心行吗？在这儿胡思乱想，在这儿啊，修习佛法也是心行了，行般若波罗蜜多，我们这是这个就是理解的般若波罗蜜多了。你这个心行处呢灭，心停止了，没有想法了，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它不会断。这个心这个时候呢就转识成智，成了四如是智，然后就证到了空性，证到空性的那个智叫根本智，然后就证到三界唯心，那个智叫厚德智，这些都是自然升起的。哎，尔时菩萨以千亿想，就是你把这个所有的语言的想都遣除了，没有语言了，一切四意无容得生故，所一切就是所有的用语言描写出来的相似境界，就是相似佛证的那个境界的这个一言无容得生，不容他再生起来了。你修习的很熟练，这个时候一切意想都没有了，不允许语言想象的东西再生起来了。四为识亦不得生，就是你想象的那个为识的境界也生不起来了。由是因缘，由于你修习到了这个程度，由于这个因缘，住一切意无分别名，这个时候你就住在了一个什么境界呢？住在了一个一切意，一切你想象的感觉无分别名，对你的一切境界呀，你都没有分别了，没有分别他们的名，你当然也不会起他们的意，名意都没有了，无分别名。这个无分别名也可以叫什么呢？叫空性，就是说你这个名呢是无分别名，没有语言，哎，无分别名就是空性。哎，你就这个住到这个一切意都没有，一切名都没有的那个无分别名，本来名都是分别出来的，怎么还会有无分别名啊？空性就是无分别名，你证空性，那空性没有分别，言语道断，哎，与法界中便得现见相应而住，你就证到了法界。这个法界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空性，一个就是实法界，就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众生一切心。哎，你都就证到了，于法界中便得现见，你就现见法界、实法界、佛菩萨的境界，一直到六道轮回、地狱的境界，你都现见，限量正德都限量顿现眼前，相应而住，你跟他们相应，你跟法界相应了。我们现在是跟什么相应啊？我们跟妄想相应。哎，妄想有物质，我们就跟妄想相应啊，感觉有物质，哎，跟妄想相应。到这个时候，你妄想停止了，叫若离妄想，一切智则得现前。你现在妄想停止了，就跟法界相应了，跟真实相应，而住，你住在这儿了。尔时菩萨平等平等所缘能缘无分，注意这个时候的菩萨呀，平等平等，说为什么用两个平等啊？他指的后边这个所缘平等能缘平等。什么叫所缘平等能缘平等呢？我们现在是不平等，就是说我看见颜色这是所缘，我的眼睛是能缘，能缘所缘当然不平等，平等就是一样，我的眼是我的眼，我的眼怎么是颜色呢？这两个不平等，哎，一个能缘，一个所缘。到这个佛菩萨证到初地的时候，什么境界啊？尔时菩萨平等平等所缘能缘，就是能缘平等，所缘平等。 能源跟所缘一样，所缘跟能源一样，什么意思呢？能源所缘不分了，因为世界本来面目顿现眼前，没有能源，没有所缘，没有分别，这叫所缘能源。所缘就是能源，能源就是所缘，就是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就限量在你面前，没有分别。哎，这叫所缘跟能源平等，能源跟所缘平等，平等平等，所缘能源，这是一个定语，你可以加个的，这个样子的无分别智已得升起。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是凡夫识了，你的所缘能源平等的无分别智这个时候就升起了。说无分别智为什么叫无分别啊？就是没有能源所缘这样的分别，没有能取所取的分别，没有语言这样的分别。圣者的智啊，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语言的分别，但是佛菩萨不是没有分别的，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虚妄分别，没有我们这么笨的分别，他有更高级的限量的分别，就是什么呢？一切众生心顿现眼前，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你看他分别不分别，限量分别，不用我们语言分别，这叫无分别智，即得升起。由此菩萨名已悟入圆成实相，经过这个过程，这个菩萨就叫做已经悟入圆成实性的菩萨，也就是证了空性的菩萨。好，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准备结束啊。